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开源证券通信首席分析师蒋颖，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影响力电话会议的第七场，深度拆解交换芯片。今天呢，跟我一起主讲的还有我的同事马玉博。那熟悉我们的投资者都知道啊，我们是全市场最早看好超节点的团队。那么在超节点里面呢，我们也是最早挖掘交换芯片和交换机10到20倍通胀的这么一个团队。我们在最底部啊，持续力荐盛科通信。那昨天呢，我们看到盛科通信发布了半年报啊，半年报整体看起来是非常不错的，营收呢同比增长 30%， 亏损大幅的收窄。那公司呢啊，在半年报里面也写到了，主要是由于高端交换芯片的商业化落地所导致的。那未来呢，随着超节点的放量啊，我们非常看好盛科通信作为国内一线交换芯片公司的一个成长机会。交换芯片呢是复杂的 ASIC 啊，其实总体来讲我们觉得它的这个壁垒是非常高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单一的 IP， 它是从这种高速模拟、芯片架构、软件 SDK， 然后这个协议、人才、资金、客户认证、专利、供应链等等这种综合渠道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具备壁垒的这么一个赛道。尤其是高端 AI 数据中心啊，它的一个交换芯片的壁垒呢尤其是非常这个陡峭的。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它从这个硬件设计壁垒来讲啊，它就有着非常高的这个壁垒。比如说它的高速 SerDes 的一个 IP 壁垒，因为我们知道 SerDes 是交换芯片的高速接口心脏嘛，随着它的速率的不断的提升，它的难度呢会有一个指数级的一个上升。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它的交换矩阵和缓存 MMU 的一个架构的一个壁垒。你像在超大交换容量下，比如说 51.2T、102.4T 这样的一个大交换容量下啊，整个这个 cross 交换矩阵呢，它要去平衡一些带宽、时延、拥塞啊等等各种问题，再加上整个 AI 场景啊，对这种直通转发，还有一些这种抖动的要求啊，极低抖动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它会对整个交换呢，会提交换芯片提出非常高的一个要求。另外的话，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这个片上缓存的 MMU 啊，它会对这个队列的调度啊、拥塞的控制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属于 AI 集群的刚需。那么缓存的大小啊，包括你的队列的调度等等啊，这个是直接决定你网络会不会死锁、吞堵能不能打满啊，会决定这些性能吧。那么另外的话呢，它的整个功耗散热啊、封装啊、信号的完整性非常重要。那么最后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它的整个工艺和流片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知道高端的交换芯片啊，它都是要求那种先进制程的，目前呢正在往这个7纳米、5纳米甚至3纳米去走，所以说它的整个流片的成本，包括高端芯片的一个研发投入啊，是非常高的，所以它需要投入大量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成本进去，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硬件设计壁垒嘛。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交换芯片这一块，往往也是被大家所忽视的，就是还有这个软件和 SDK 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壁垒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壁垒特别高，因为你交换芯片卖的它不只是硅片，它是一个完整的 SDK 软件的一个开发套件，然后呢就是交换机的整个整体厂商呢，它会基于 SDK 呢去开发自己的这个 NOS 网络操作系统，然后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也是一个交换芯片的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壁垒，它不是说你随便哪个公司都能做出硬件样品，出来之后都有自己比较成熟的这个 SDK 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觉得，虽然说很多公司它可以做出硬件样片，但是 SDK 的成熟度，包括一些 bug 的收敛啊、稳定性啊，其实才是决定它能不能商用的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分水岭。那么同时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些协力啊和这个专利的壁垒，包括人才的壁垒，你有没有这种复合的这种人才梯队，还有一些客户认证和商用壁垒。因为像现在这个云厂商啊，一旦选定了这个芯片交换芯片的话，它实际上不会轻易更换，因为你的
整个硬件的改版啊，软件的适配啊，全场景的测试啊，长时间的试跑啊等等，其实都是风险比较高，周期比较长，它的迁移成本比较高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整个数据中心其实包括 AI 集群啊，它对可靠性的要求非常严苛的，那个芯片呢要经过长时间的压力测试才行，客户呢也更加愿意去选择一些经过多代产品验证的一些成熟方案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你的供应链也是具有壁垒的，所以总结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整个交换芯片的壁垒非常高。首先硬件壁垒，你有没有自研的高速 SerDes、 Close 交换矩阵、 MMU 的缓存调度，还有一些功耗封装等等。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软件生态，你有没有完整成熟的 SDK、 NOS 的适配等等。同时呢，知识产权还有就是人才资金以及商用客户的一个严苛的认证，长周期的一个导入壁垒，还有一个高替换成本、规模效应等等。所以总结来讲啊，就是这个交换芯片这边呢，实际上它的整个的这个硬件非常难，软件也非常难，所以交换芯片的壁垒呢是非常高的。那么到了这个超级点时代啊，就是我们觉得给了我们国产的交换芯片呢迎来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时代。我们形容啊三个最好，一个最好的时代，第二个最好的机遇，第三个最大的产业弹性。那我们之前就反复给大家讲啊，就是超级点时代会给国产交换芯片带来10到20倍的一个量价的一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大弹性。量上的话呢，就是 scale up 超级点会带动交换芯片的配比大幅提升，从 scale out 平均的1:20提升到1:3或者甚至1:2的高配比水平，那么这是量上面的几乎翻5到10倍以上的增长，未来极有可能1:1。那超级点部署越多，交换芯片整体需求量就越高，那你如果全部做成超级点的架构，整个交换芯片采购量会是传统集群的5到10倍。第二个，从价格来讲啊，交换芯片的速度呢升级到 51.2T 的这种高速率的这样水平，它会带来价格的一个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这个兴奋的一个消息啊，就是我们看到质谱啊，它上线并开源了 GLM 5.3 的 Flash 的这个模型。那么同时的话，有个非常亮眼的质谱呢，在它的一个官方公众号上写到了，这是它首次在大规模流量中尝试用大国产芯片集群去提供服务。那么同时的话呢，就是这些芯片通过自研的高带宽互联网波连接。那么我们在这句话中看到了什么？第一个，大规模的这种大国产芯片集群，这不就是超节点？第二个的话呢，自研高带宽互联网络，这不就是交换网络啊，交换机、交换芯片这些。那么所以说我们觉得啊，就是包括呢这个质谱也写了，就是与同一硬件上的初始基线相比，端到端服务性能提升了3倍，硬件效率和单 token 成本已达到与主流英伟达 GPU 相当的水平。这证明国产芯片完全可以在大规模场景下高效经济的支撑一些前沿模型的推理需求。所以说昨天质谱这个消息呢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叠加进入到9月份啊，因为有两个非常重磅的大会，第一个是9月17号到19号有个华为全连接大会，第二个呢是9月22号到24号有个阿里云的云栖大会，所以我们觉得呢务必要重视国产算力两个重磅大会，可能会对板块呢形成一个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一个催化。进入到9月份，国产算力加上超节点，我们觉得会成为一个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主线。那么在超节点和国产算力里面的标的里面，我们首推交换芯片和交换机，核心推荐三大，我们的三大一直在推的标的，盛科通信、瑞捷网络、紫光股份，建议大家关注中兴通讯。第二个，液冷板块首推英伟克，受益的标的有森林环境、领域制造、银龙股份、飞龙大元等。第三个， AI 芯片和服务器，受益的标的包括寒武纪、浪潮信息、华擎等。第四个，光模块，推荐标的华工科技，受益标的光讯科技等。第五个，服务器电源这一块，推荐欧路通、受益、捷华特。那像 AIDC 和算力租赁板块，我们认为也是值得重点关注的，推荐的标的包括光环、大卫啊、奥飞啊、润泽啊等等。算力租赁呢，建议大家关注的受益标的有红景啊、协创啊、智威智能啊、行云科技啊等等。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交换芯片还有就是关于昨天晚上的这个质谱的一个解读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啊，就是 这个国产算力和超节点的大时代呢已经这个悄然而至了。那么尤其是今年下半年啊，超节点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逐步的这样一个提升，明年国内的超节点的渗透率呢可能有比较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放量。所以呢我们建议啊，大家务必要重视整个超节点和国产算力相关的产业链，其中交换芯片和交换机是10到20倍通胀的环节啊，这个坚定看好并且强烈推荐盛科通信、锐捷网络和紫光股份。那以上呢就是我这边的观点，那下面有请我们组的马玉博给大家呢深度拆解一下交换芯片。
各位领导大家早上好，我是开源通信研究员马玉博。那么上周我们对超节点进行了深度拆解，明确了超节点最大的变化就是用海量的交换芯片实现海量 GPU 的直连。那么很高兴今天能和各位进一步拆解其中的核心交换芯片。那么在介绍超节点时，我们已经了解到下一代算力建设的关键不再只是采购更强的算力芯片，或者说部署更多的计算节点，而是能否把计算、互联、内存、软件与整机组织成一种可以持续演进的系统能力。所以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超节点长什么样，而是在制程红利放缓之后，什么样的系统对象还能持续把系统算力向外推。那么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被讲清，那么超节点就很容易被误解为把更多卡装进一个机柜的工程放大版。那么更准确的说，超节点不是形态的概念，而是局部性边界被重新定义后的系统对象，它试图把更多高价值通信、远端访存、同步协同和恢复控制稳定收敛在同一个受控域内。那么这个域既要低时延、低抖动，也要具备可持续的、可维持内存语义或近内存语义、故障域可控，并且最终能够兑现有效的数据吞吐的能力。那么在这样一个以互联为中心的时代，可以说交换芯片的基数与带宽直接定义了超节点的扩展边界。接下来呢，我将分别介绍交换芯片在这个 scale up 中涉及的协议以及演进，以及我们进入超节点时代后交换芯片它的用量呀、价值量的变化的一个趋势。首先我们从 scale up 方面来看，超节点架构依托超高带宽、超低延迟的 scale up 互联技术，将数十乃至数百个 GPU 计算模组在逻辑层面整合为统一的高性能计算单元，最终实现算力资源的深度池化和一体化的调度。那么在这种架构中，数十甚至上百个加速器通过高带宽、低延迟的内存语义互联网络紧密的耦合在一起，这个过程反映了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以及数据传输瓶颈之间的博弈。那么整体是呈现出一个 GPU 的互联协议从通用兼容向私有协议追求极致性能再到开放生态的一个演进的探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首先是我们熟知的 NVLink。 英伟达呢为了打破这个传输的瓶颈，利用以太协议底层生态成熟的互联技术，推出了 NVLink 私有协议，实现了接口 SDS 速率和交换带宽的超越以及持续的引领。在2025年呢，英伟达成功推出了 Blackwell 以及配套的 NVSwitch 5.0 的交换芯片。这款交换芯片呢，它支持72个端口，总吞吐的性能达到了 7.2T 大 B 每秒，实现了整机柜72张 Blackwell 模组实现统一的 HBM 内存共享，它定义了业界 GPU 高性能互联的一个标杆。那么面对英伟达的技术主导，业界的其他巨头包括 AMD、英特尔还有谷歌等组建了联盟，推出了 UALink 以及相关的开放协议。 AMD 推出了业界首款基于 UALink 的超级点整机柜 Helios， 实现了72颗 AMD 芯片的互联。那么 Meta、 博通也基于开放计算项目组织组建了以太网 ScaleUp 工作组，并基于以太为底层推出了博通主导的以太传输协议。那么在国内呢，是以中国移动牵头的 OISA， 有新华三牵头的 G-Link， 还有华为牵头的 UB， 就是领取协议，以及在此基础上，以及在这些的基础上，重电标准化研究院联合产业上下游共识，来推出了一个 C-Link 计算的互联总线协议以及相关的标准体系。 都为大规模的这款集群提供了高效智能以及并且开放的 GPU 卡间互联标准，也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那么为什么是以太网能够进入 ScaleUp 域呢？因为以太网拥有无可比拟的生态优势，首先是成熟的交换 ASIC， 就是比如这个博通的 PH 系列，还有海量的网卡、光模块的供应链，以及全球化的运维知识库。因此呢，2025年以来也出现了一波以太增强的方案。这些方案的核心思路就是在以太物理层的基础上，通过轻量化链路层和新增事务层，将标准的以太网改造成接近专有总线性能的 ScaleUp 协议。那么在上述这个互联协议中呢，我们可以提炼出 ScaleUp 的几个确定性趋势。首先是专有与开放的一个博弈。那么英伟达 NVLink 依靠垂直整合保持了性能领先，但是开放阵营也正在通过以太网物理层加定制上层的方式缩小这个差距。在国内呢，则呈现出一超多强的标准化竞争格局。在这些 OSR、C-Link 也在积极的争夺国际的话语权。此外呢，这些协议也正在从单芯片互联走向整机系统能力。这个具体的体现就是协议的规范呀，交换芯片、端侧 IP、集合通信卸载、机轨级工程设计正在一体化的演进。所以后续的竞争不止发生在这个规范层，也发生在整机交付能力与软件适配能力上。那么讲完了这个 ScaleUp 互联协议，也就是基于这个交换芯片的这些协议，那么接下来我还是想再跟各位介绍一下进入超节点时代之后交换芯片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我们过去讨论 AI 算力焦点主要在 GPU 上，但是我们也知道受单芯片物理功耗密度啊、互联带宽和内存容量的一个制约，算力增长的边际效益正在持续递减。那么系统级的协同架构已经成为突破单卡性能上限的主要技术路径，所以并不是单卡性能升级就不重要了，而是算力瓶颈正在从单卡算力向交换网络转移。所以我们认为交换芯片也由此从算力配套设施的配角跃升为决定超节点成败的核心环节。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交换芯片在这场变化里面，尤其是 ScaleUp 层，可以说是纯增量的一个环节，也就是弹性最大的一个升级。我们还是用一组数据来说明这种转变的量级。首先从价值量来看，大规模算力集群的部署需要更高速率、更多端口的交换机来构建交换网络，对于交换芯片的要求也更加高了。那么高速交换、大容量的交换芯片在其中的这个价值的增量很明显。那么我们还是以英伟达 NVL72 为例， Vera Rubin 200配置相较于上一代的GB300 交换芯片价值量贡献有所提升，绝对值上提升 122%。 那么在用量方面呢，一方面是网络架构的 scale out 进一步加速，从以往常见的 400G 然后甚至提升到 3.2T 及以上。那么组网架构呢也在持续演进，交换芯片的需求也随之快速增长。那么另一方面， AI 训练集群带来了 GPU 互联的需求。那么相较于传统的巴卡服务器， AI 服务器组网新增后端网络组网，额外增加了每台服务器的网络端口数，那么又进一步拉动了交换芯片数量的一个增长。那么计算交换芯片和 GPU 的配比之前呢，我们还是重新提一下这个互联拓扑的一个概念。互联拓扑是定义了计算节点或者说 GPU 之间的物理连接方式与逻辑结构。那么合适的拓扑能够在超节点架构中构建高效无阻塞的通信域。常见的拓扑呢有 Spanleaf 啊、Phytree 啊、还有 NDTorus、还有 Dragonfly 这些。我们就以比较基础的 Spanleaf 为例，我们假设用64口交换机，那么理想设计中的交换机与 GPU 的配比约为3:64，其中约有32台作为核心，64台作为汇聚。那么 GPU 最大接入数量可以按照32个下行端口乘64进行估算，而在英伟达 NVL72 呢，则包含了72个 GPU 和9个交换 tray， 然后 GB NVL72 的柜内交换 tray 各配备2颗 NV switch。所以交换芯片和 GPU 的配比 已经来到了1:4。那么在最新的 Vera Rubin NVL72 柜内呢，交换托盘配备的交换芯片数翻倍，那么交换芯片与 GPU 的配比进一步提升，来到了1:2。那么随着 Scale-Out 和 Scale-Up 的双线演进，交换网络在计算机群中的所占的权重或逐步提升，交换芯片的用量这个增长不是线性变化，而是一个数量级的跃升。那么在这个交换芯片需求的底层驱动力，我们也可以从云厂商的投资规划中体现出来。那么近期呢，腾讯、百度、阿里相继发布了最新财报，阿里云计算实现了再次高增长，那么百度的 AI 业务发展也比较亮眼，同时这三家 CSP 企业资本开支也都创新高，所以我们认为国产 AI 发展势如破竹，在国产 AI 链的方向，超级链或成为强劲的增长板块。以阿里超级链为例，2026年8月12日，搭载 M890 的阿里凌骏真武超级链公共云实力也正式上线，这是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级链形态的算力，首批在乌兰察布地域开服。那么基于新一代拼多多芯片真武 M890 的超级链实力呢，近日已上线阿里云进行规模化的销售，那么下半年将持续放量以满足客户的旺盛需求。所以我们认为啊， Agent 驱动 Token 消耗指数级的膨胀也致使全球算力供需缺口持续扩大。那么产业链中云厂商集体涨价加上资本开支加速，算力对应厂商业绩高增确定性也在强化。那么 CallWave 啊 Nebius 的数据也验证了 AI 算力产业链的逻辑在海外市场已经兑现。那么国内标的正处于业绩加速释放期，所以我们继续坚定看好国产 AI 的全产业链，其中超级链或持续放量。我们看好网络计算 AIDC 全产业链的投资机会。那么在交换机路由器及芯片方面，尤其是交换芯片以交换芯片为主的这些标的，我们推荐标的有盛科通信、瑞捷网络、紫光股份、中兴通讯。那么授予标的有智维智能、印汉通、东土科技、共进股份、菲林克斯等。那么具体来看，盛科通信是国内领先的以太网交换芯片设计厂商，产品研发持续突破，有望核心受益于 AI 带来的高速互联网的需求。那么紫光股份则发挥算力层连接的协同优势，产品矩阵持续拓宽，公司 ITD 业务有望持续受益。那么瑞捷网络呢，作为国内高端的交换机领军企业，不仅高密度交换机持续突破，还前瞻布局 NPO 液冷交换机和 CPO 交换机，公司面向互联网客户的数据中心交换机业务已经实现了大幅增长，有望深度受益于全球 AI 产业浪潮。那么谢谢大家参加开源通信团队的电话会议，如果大家对细节感兴趣，欢迎联系开源通信团队交流。那么本次电话会议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